《隋唐演义》续集71回，西魏王李密爱美人，不要江山，真是原形毕露，露出来庐山真面目啊！为此，冈山的人心都松散了，对前途失去了信心。保着这酒色之徒还有什么意思？大爷魏征、三爷徐茂公首先披反尸离去，他们这一带头，结果三三五五的人是不辞而别，整个的瓦岗山大势已去。咱们前文书说了，王伯党跟李密个人的关系非常滞厚啊，王伯党心如火烧，逼着李密生变，你照这样下去就彻底的玩完了。你看看咱们冈山现在什么样子了。李密升座宝殿一看呢，人大部分都走了，不过还没走光，吓得还剩下十几位二十来人。李密心里一翻个，不由得恼羞成怒啊！啊啪！把桌子一拍，不横还假装横，烦了，烦了！咱们瓦岗军，我乃是国王啊！哎，连个招呼都不打，自己就逃走了，这叫什么？这叫叛逆！按着利率，叛逆者可杀而不可留。这是谁带的头啊？哎，什么人领的头？我一定把他缉拿归案。这李密是暴跳如雷啊！当他发现粉壁墙上有反尸一手，他扬着脸背着手仔细看了看，上面写的是：“心中恼恨西魏王。”玉玺换来萧美娘，瓦岗山上散众将，一统江山归大唐。落款是魏征、徐姬。哎呦，他这火就更大了。好啊，闹了半天是他们两个人拆我的台，真是可杀而不可留。李密转身归座，把桌子拍得夸夸直响。善凶信听旨。五爷赤法灵官善凶信没走，什么原因呢？他个人呢，跟李密的交情也相当滞厚，不次于永三郎、王伯党，他不忍心把他抛弃自己溜了，所以呢，善五爷没走。李密这一说话不要紧，单五爷躬身施礼，参见王爷。我说兄弟，你马上领兵200，给我追杀徐姬和魏征，不得有误，马上快去，无论如何把他俩得抓回来。遵旨。单五爷没有办法呀，只好领旨下殿。到了教军场，点兵200，飞身上马，手提金兵枣阳槊，冲下瓦岗山，顺着大道就追起来了。那位说是一条道吗？当然不是。单五爷表面上是追，心乱如麻呀。单通心想，我追个什么劲儿？我追谁呀？我拿谁呀？那是磕头的大哥，磕头的三哥跟我多头之后啊，人家这么做没有什么不是啊，怪只怪李密真是个酒色之徒啊，但愿别追上。哎，怕追上还真就追上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徐姬和魏征他们是缓缓而行，他们两个人都没有家眷，说什么老婆呀孩子都没有，光身一人， 只是带着行囊就可以了。跟着他们的人都是心腹的家人，跟着多少年了，不分彼此，不忍的抛弃，因此带着他们一同逃走。一共是七辆车，缓缓而行。徐茂公都料到了，肯定李密不能善罢甘休，肯定得派人追赶。他心中好笑，你还能派谁呀？派我二哥秦琼，派我老兄弟罗成，派我五弟单雄信，管是谁呢？谁来都好，正好利用这机会给他上一课，让他跟我们一块儿走。正在这时，有人发现了，哎呦，二位老爷可了不得了，追兵来了。车子靠路边停住。是，他们这一百多人靠着路边停住了。徐茂公和魏征倒转马头，打凉棚，回头观看，就见风卷旗号跟刮风一样。时间不大，单五爷出现在面前了。单雄信一皱眉，哎，怕遇上了，把马往前一提，抬腿挂上兵器，把头上的汗擦了擦。大哥，三哥，没想到在这儿遇上了。徐茂公一笑，老五啊，莫非李密让你来追杀我二人不成？或者命你把我二人缉拿归案吗？三哥，您说的一点不假呀。李密一看冈山散将，恼羞成怒啊，现在剩的人也不多了，因此派我来追杀二位哥哥。老五啊，好啊，咱们公是公，私是私，要公私分明。那你就执行公务吧，杀剐存拿随你的便吧，省着五弟你为难。魏征也说，是啊是啊，老五啊，我们绝不怪你，你随便吧。单五爷闻听冷笑了两声，大哥三哥，你们拿我单雄信当什么人了？难道我黑白不分，是非不辨不成吗？我是那种人吗？谁是谁非清清楚楚。那李密是原形暴露，这个人是酒色之徒啊，冷了弟兄们的心呢。瓦岗山之所以有今天，他有不可推卸的责任，他是罪魁祸首啊。可我这个人呢，重情义，我觉着我们两个的私交不错，我不忍心把他抛弃。我要是硬心肠的人，不讲情义的人，我早就走了。大哥三哥，我能追杀你们吗？你们走是对的，提反诗也没有什么不对。现在冈山的人走了十之七八呀，看来瓦岗山算一败涂地了。我也没有什么留恋了，今天名义上我是追杀二位哥哥，实质上我也离开瓦岗山了，我也要走啊。哦，徐茂公眼睛一亮，老五啊，这就对了，别忘了这句话，人往高处走，水往低处流，大将保明主，俊鸟登高枝啊。像这种酒色之徒，保他何用啊？怪我们当初不识人。要知道他是这么个货色，不能跟他在一起共事啊。可是现在也不算太晚，我在反诗中说的明白，一统江山归大唐啊。我看出来了，早晚是老李家的天下，李渊父子那是好人呐、啊。也是创事业的人，跟李密不能同日而语。我们哥俩商量好了，要赶奔长安归顺大唐。老五啊，你来的正好，既然你下了决心， 要放弃瓦岗山和李密，那咱哥仨一块走得了。凭着你的人品，凭着你的威望，凭着你的能耐，你还愁干不出一番事业吗？到了长安之后，咱福保明主，将来子孙万代都跟着光彩呀、啊！老五啊，咱一起走吧。三哥，我谢谢您的美意。我呀，相信您说的都对，老李家的人的确是错不了。但是您忘了个岔口啊，我跟老李家有解不开的仇疙瘩呀。想当年在临潼山，李渊曾经用箭把我哥哥单雄忠给射死，我对天盟誓，不给我哥哥报了仇，我誓不为人。到现在我还是耿耿于怀，我跟李家的人是水火不同炉，他再好我也不能保他呀。三哥大哥，你们原谅我，人各有志，咱们就此分手吧。你们爱保谁保谁，我呢找我自己的出路。哥俩知道单雄信这个人就是轴啊，一条道跑得黑，他要认准的道，九条牛也拉不回来，所以也就不劝了。徐茂公点点头，老五啊，你有打算没有？你要投奔谁呀、啊？没有，现在没有目标啊，命由天定吧。我相信我能遇上明主，我相信我这一走比瓦岗山能强得多得多呀。爱如何就如何吧。我大哥三哥，是非之地不可久待呀，你们逃命去吧，咱们将来相见有日。说到这哥仨一伤心，眼泪全掉下来了，难舍难离呀、啊。那么说的轻巧，至于何年何月才能见面，那就很难说了。大爷魏征把眼泪擦了擦，老五啊，我们也不多说了，你千万可保重啊。二位哥哥放心，我全明白，哎，你们自己把路走好就行了，咱们将来再见吧。啊，就此告别。来人，跟我走。单雄信含着眼泪，头也不回，带着亲兵卫队200人一溜烟儿奔西北方向下去了。那么单五爷投奔谁了？到了后文书，他到洛阳投奔了王世充。哎，这遇上明主了，王世充对单五爷格外的恩待和尊敬啊，比瓦岗山上强得多得多。那是后文书，咱暂且不提。单说魏征和徐茂公一看单五爷走了，哥俩感慨万千，告诉手下的人，来呀、啊、加紧赶路。哇哇哇哇哇哇，啪，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，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，100多人往前走了没有10里地，就听见后边马挂罗铃的声音，有什么声？有人回头一看，呀，二位大爷坏了，又来了追兵了。徐茂公一笑，这都在预料之中啊。道边停下，吁吁吁，100多人又站住了。徐茂公和魏征转过马头，仔细观瞧，时间不大，后边来了200-300人。都是瓦岗军呐、啊，军装、号坎、旗号那不能变。为首的大将是谁呀、啊？正是贾柳楼磕头的八爷谢科谢英登。谢八爷追上来了，再看八爷催马摇枪，来到徐茂公和魏征的马前，抬腿挂好大枪。报万当兄，二位哥哥，你们走的太慢了，怎么才走到这儿？ 大爷魏征一笑，老爸，莫非是李密让你追杀我们弟兄不成？大哥，您说对了，因为单五哥追你们，这么长时间不回去，李密有点放心不下，这才派我来看看是怎么回事，也助我五哥一臂之力。哎，我五哥呢？你五哥已经走了，上哪儿去我们不清楚。哎，谢八爷眼泪掉下来了。大哥三哥呀，没想到咱们能落到这步田地呀！想当初占据瓦岗山之时，大伙的心有多盛啊，大家有多高兴啊，眼看着咱们的事业一天胜过一天，瓦岗山飞黄腾达，咱是充满了信心。我就以为这江山迟早有一天是属于瓦岗山的，是属于咱们弟兄的，没想到遇上这么个无道的昏君，这个酒色之徒，坑死人的李密。冈山才一败涂地，我现在迟迟没离开瓦岗山，因为我心乱如麻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好了。这么跟你们说吧，我是茶不思饭不想，多少晚上合不了眼呐。哎，正好李密派我追杀二位哥哥，我利用这个机会，我就算离开了瓦岗山了，我也走人了。太好了，老八呀，既然如此，跟我们一起走吧。我们跟五弟也交代的清楚，李渊父子有道明君呐，迟早有一天要统一天下，我们不如到长安投唐做开国元勋，不知你以为如何呀？愿意的话，咱们弟兄一条路走，这有多好啊，也有个照应啊。哥俩就这么苦苦相劝，八爷一边听着一边掉眼泪，最后把头晃得跟拨浪鼓一样啊。二位哥哥，我谢谢你们的盛情啊，掏心窝的说句话，我现在心灰意冷，谁我都不想保了。那么当初的时候，我们认为李密还是有道的明君呢，那么谁敢就保李渊是明君，谁敢保李世民将来如何如之何呀？我心里一点底都没了，我谁也不想保，我打算隐居深山学法为僧啊，我要出家了，不问世事，六根清净，何乐而不为呀？人世间的鸡吵鹅斗，争名夺利，我实在看的是够够的了。我打算出家，恕兄弟不能陪伴二位哥哥，你们的年纪都不算太小了，希望两位哥哥前途珍重，好自为之吧。老爸，你真想出家？是，决心已定，没有改变。那么兄弟，我们就要分手了，你还有哪些困难尽管说。没有，我有钱，什么困难我也没有，再说我也没有什么贪图，将来一出了家就更无贪图了。二位哥哥，我只是说将来有一天别忘了这个兄弟，咱们经常联系。
好，好，好，好，
老八呀，不管你到哪处名山大川，不管你到哪一处古刹禅林，千万别忘了跟我们通信呢、啊、一定，一定。说的这是洒泪分别。谢八爷说话算数吗？真算数。到了后文书，罗通扫北，哎，谢英登露过面，到了那时候已经出了家了，这是后话，暂且不提。八爷走了，大爷三爷一个劲儿掉眼泪，长吁短叹，吩咐人等继续赶路。 没走出三里地，追兵又到了。第三波追兵可不在少数，能有500多人。为首的并非旁人，正是瓦岗山上的名将银锤太保裴元庆，裴三公子。他父亲老将裴仁基，他哥哥裴元龙、裴元虎，还带着他们的家眷，光车就能有20多辆。等双方这一见面，徐茂公一笑：“三公子，莫非你也奉旨来追杀我二人不成？”“非也。”裴元庆一摆手：“军师，您说错了。李密啊，他算个什么东西？我瞅着他就别扭，要搞以往的脾气，我把他胳膊腿给他拧断。他是爱美人不爱江山的蠢材呀、啊！我们岂能保这种无道的昏君呢？前些时我们一家人开了个碰头会，早就研究好了要离开瓦岗山，无奈迟迟不愿举动。这回您留下反师，这一走正趁我意。这么跟您说，李密派人追杀你们，一个也不回头，两个也不回头。李密在殿上等得不耐烦了，回屋里陪小美娘去了。因此我们爷们商量了多时，背着其他人不知道，打点行囊，套好车，带着家眷才离开瓦岗山。我们偷着下的山，不是追杀你们。
哦，
三公子有打算吗？下一步打算到哪儿去？哎呀，没有打算。既然这样，跟我们一块走得了，一块投唐啊。李渊咱们都熟，李世民咱们打过交道，李渊霸那咱刚认识了。别看过去动过手，那是过去各为其主，现在咱们眼看要成为一家人了。我听说李渊在长安城修建了招贤楼，盖了招贤馆，遍请天下的名人招贤纳士啊。正在用人之际，凭着三爷你的威望，凭着你的本事，凭着你们父子的能耐，到哪儿不得吃香的喝辣的？要主动投靠李渊，他肯定带入上宾，跟瓦岗山不能相比呀。咱们一起走吧，怎么样？魏征也说：“三公子，别错打主意了。老人家，您说呢？各位，要愿意的话，咱们结伴同行。”老将军裴仁基晃了晃脑袋：“二位啊，多谢你们的盛情吧。到了现在，我们父子心乱如麻。这么说吧，到了现在啊，我们也分不出香来，也分不出臭来了，也看不出真来，也看不出假来了，也不知道谁是好人，谁是歹人，方寸已乱呐。因此，咱们分道扬镳。后会有期。”